都会，他是有备而来的，啊，而且他在来以前一个礼拜摔了一跤，肿了一个，肿了一个大的包，啊，还发烧，要不要来？那是黑暗时代的出来，因为知道他来的话，马上就会信耶稣，他的生命就在一样，他的名字
登记在生命册上。所以黑暗的势力攻击他，凭着信心，这个信心是透过想要见到多年未见到的宝贝女儿，所最疼爱的一个女儿。当然神没有亏待他，这个穷小子自从跟着我这个穷小子以后，哇，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漂亮，哈利路亚，阿们，真的如此啊。你们没有看过他两个姐姐，很胖大，所以我事先跟你讲，你要跟着我的话，你要小心，你不可以像你姐姐那么样胖大。然后你跟着我的话，没有那么好事的，没有肥的肉，没有大的大鱼大肉的，你会保持苗条的。而且呢，真的是没有坐月子的。我们在欧洲哪有坐月子？像现在的哇，那么宝贝，大人过来陪一个坐月子，不是一个月、三个月、半年这样做的，不得了。师母啊，跟着我在神学院里头，那个是我们生命当中最低谷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收入，是我们生命当中还看不见一个好像那个山，高山的背后的光景，要怎么样爬过这高峰都没有把握，可以说是一个最黑暗的时候。但是呢，在神的话语里头却是一个最光明的那个生命那个阶段，好像绝望了，是一个最荣耀的盼望等待我们，神带领我们一步步的往前行，是一个美好的岁月，是百万美金不能够换取的那个岁月，而且作为神的仆人必须经过的岁月。全世界第二贵的城市在那里没有任何的收入，证明了我们的神是可信的，万有都是属于他的。神供应我们两个孩子的需要，第一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好喜乐兴奋，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又不会做饭，你想想看，我不会做菜的啊，我到那个在外面我去买了几只鸡 young chicken 6只小鸡啊，我不懂啊，人家是老母鸡，我只买了个小鸡好几个。我想小鸡应该很年轻嘛，我有我这个想法，老母鸡不好，应该小鸡啊，买了条小鸡，然后放在冰箱里，我们在学校里宿舍合住的，那冰箱里放着，就等到师母回来，住院回来，出院，他这个生小孩嘛，对，出院一个礼拜嘛，是吧，要回，后来有孩子有临时有黄疸，就多住了几天，11天回来，那是一无所有，我只买了，很惭愧啊，一件娃娃的衣服，只买了一件娃娃的衣服，进去然后穿了，因为在医院里头全部穿医院的东西，然后就准备就穿了衣服，很光鲜的回到在我们的宿舍里去。但是呢，就在大概前两三天的时候，有一个牧师，这法国教会的牧师啊，他的太太因为流产了，他们所预备的一切的丰盛 baby car， 一直到洗孩子的洗澡盆，一直到毯子大概有10件，因为教会的牧师很多人说，哎呀，还有各种各样的，那个时候是 baby diaper， 是完全要洗的那个尿片，堆积如山的堆在我的房间里头。我跟他讲，兴奋的，快回来呀，我不知道怎么办去安排这些东西，太多了，太丰盛了，哇，神的荣耀丰盛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那回来了以后，哇，那么东西，他还担心，也没有什么担心，就这样子 一件衣服就进来了，没有想到那么多的衣服，不但拥有那么多，一无所有变成拥有好多，而且神学院的、巴基斯坦的、印度的、其他的国家的生娃娃，我们都可以给出去，给出去，给出去，丰盛有余。师母是才德的妇女啊，她留着人家用过的，把新的啊，那新旧都有留下来，然后送给新的，送给那些有需要的人。新的衣服宝贝留下来送给人家，哇，他有很多宝贝，我想那些跟着我们多年的人会越来越多的知道啊，最宝贝的是他很诚恳很诚实啊，那是我最欣赏的。在这个奸诈邪恶的世代里头，还有一个赤子之心，很坦诚的，有什么就说什么啊，然后呢想发脾气就发脾气，我马上感谢领受。他嫉恶如仇，我该责备的时候他发脾气，我就感谢领受啊， Amen， 我才能够进步。那这就是夫妻之间，如果你们还没有结婚的单身的人，我劝你，你要成圣完全的道途上要更上一层的话，要试试看，结婚以后你会学习忍耐，你会学习尊重，你会学习靠主的恩典，求告主，主我没有办法了，请你帮助我介入我们的婚姻的关系。弟兄姐妹们，确实如此，所以我们两个人在成圣完全的道途上比一般的神学生，比一般的夫妻不一样，我们是加速的，砰砰砰，从啊，结婚以后，然后到呼召到神学院，然后从那儿开始，哇，不得了！短短的时间里头，使我们提升到神高抬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看到很多神学院里的一对一对的夫妻，他们的软弱，而且可以帮助他们，辅导他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经历过了这熬炼、苦难、难处，男人跟女人是截然不同的。一旦结婚以后，我才知道，哇，你怎么这样不一样啊？后来才明白过，你就是女人嘛，我是男人，当然不一样的。所以有很多很多的磨合，这也是很自然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奉劝你们已经结了婚的，没辙了，不，没办法回头走了，就往前去。那往前去走得平安顺利，蒙神祝福满满，孩子长大有神的格外的恩典，需要什么？忍耐、谦卑、柔和啊！当我们这样子去学到这个功课以后，我们就发现，哇，神的平安喜乐真是跟世人不一样的。神所赐的平安是对经济考验的，那种喜乐是随时可以回来的。所以什么时候失去平安，就祷告神来给我平安。什么时候产生摩擦婚姻问题的时候，神来祝福我的老公，祝福我的老婆，谦卑自己，首先认错，你就是属灵的人。夫妻之间啊，首先认错了你就赢了啊，不是说说服他你错了你错了，我告诉你，那你错得很大，还要吃亏，还要吃苦，还要更多的苦。学会这个秘诀，首先认错。他有没有错呢？也有错，你不要指责他的错。先认自己的罪，这样子的话心平气和，退一步天高地阔。阿们。哇，在母亲节的时候有好多的信息可以分享。那这次呢，我平常是师母了。母亲啊，来分享的，那这是我们交换一下。下个月六月是父亲节，由他来讲，啊，随你高兴，你要讲什么都可以。呀，我们冤冤枉枉也好，这一辈子肯定的是神把我们放在一起，欢欢喜喜也好，感谢神，充满了神的恩典，我们越走越荣耀， 越走越美好，越走越珍惜。有没有争吵呢？肯定有，完全不一样的人呢、啊。你看到没有？牧师跟师母完全不一样的人，啊，我越看他，他越看我，越看越爱。生气的时候觉得好可爱，我生气的时候呢，也很可爱，不错。等到这个时候已经是超凡入圣了。弟兄姐妹，很多好玩的我不懂了，我老早应该10年前退休了，神把我们放在这儿目的是什么？现在我明白了，原来一对一对家庭越来越多，以前的年轻学生呢，没有这个头痛烦恼的，现在家庭的问题很多，要我们做一个榜样。阿们。所以你们有任何的问题，随时一个电话过来，师母会回答你的问题，不用我。哎，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女人是感性的，男人是理性的。女人的话会比较很快的就说出来，男人呢要折腾了好久以后才说，牧师我啊。但弟兄不需要折腾好多，不需要，甚至不要折腾两三天，随时打一个电话来，牧师也乐意来辅导你们，帮助你，把我们的一点点经验跟你们分享。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含怒不可以到日落？阿们。含怒不可以到日落啊！日落是几点钟？哎，5、6点呢，看情形的。你含怒到12点，3更半夜已经是吃苦好多小时了，不可以含怒到日落。在日落以前就要交代清楚，然后以色列是日落算新的一天，就是你新的一天开始了，不要把你的这一天的愁苦带到新的一天去。那这个是秘诀在哪里的？交托。耶稣说，我内里柔和谦卑，我内里柔和谦卑，你们要学习我的样式，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如果你效法他的样式，你的担子是轻省的。如果还有问题，先反省自己，不要反省别人了，不要反省对方，反省自己。当我们多多的反省自己的时候，在成圣的完全的道途上就更快的更上一层楼。一生有学不完的功课，直到今天我们还是不断的学习各样的功课，非常宝贵，直到我们见主面。哈利路亚。我要今天我们回到我们刚刚的读的经文啊，这个经文里头讲到，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生命的传承啊，我们从营会到现在都是传承，我们还有地业的传承。以色列人进到迦南流奶于蜜的地方是传承，得到这个基业，地业怎么得来的？不觉得将来我会讲这个信息，让你们能够哇，一栋楼买下来，两栋楼买下来，三栋的了，在奥林匹克以前哇，买好多栋楼，然后等高涨的时候卖出去，卖出去，也许，你们有人笑了，有人真的买了，有人爱主的人，神莫名其妙就祝福他们。很奇怪的啊，很奇妙啊！我们也讲过，有个弟兄，他买了不到一个人，人家说：“哎，你卖给我好不好？可以赚1000万。”他不卖，他还要更高价才卖，也许不知道。神的恩典非常浩大，我们看得很清楚。神的儿女在我们一个神的家当中一目了然，我们知道每一个人的需要。天天为你们祷告，关心你们，做属灵的父母亲，这是我们的职责。有人说，哦，牧师师母，那美国的宣教士来到这个地方有车可以开，美国的宣教士有一部车子是年轻人送我们的、我是属于印第安纳州，送一个宣教士就送一部车子、然后呢8年就换一个新的车子，但我没有浪费公款，这个车子14年了 一直用，很好嘛。在美国的话可以用30年了，啊，不是30万 mile， 可以用它20几年都可以的，很好的车子，为什么要换？为什么要换？啊，然后呢，宣教士有很好的待遇，光是保险，我们一个月保险付1000多块美金，1000多块美金。为什么呢？因为我全世界宣教士，世界各地去，一生病一干什么，马上可以看，而且马上可以报，而且不要钱。还记得前几年我在美国的时候，因为这里溜皮了，一拉下去，结果流血了，这个感染了极为严峻的病毒，差一点死掉啊！5个医生会诊我，住院了5天，6万美金。我们1毛钱都不要付，这就是宣教士的保险。因为美国看宣教士为贵重，他们宣教士的训练里头，一个月的训练你才派出去，为什么要那么样花那么多的钱？乃是因为我不希望我们的宣教士出国以后一任回来就不再出去了，因为在海外的地方很辛苦，很多的各种各样的物质的缺乏没有像美国那么舒服，有很多很多的属灵的征战，以至于最大的宗派浸信会，美能浸信会差派的宣教士很多一下子蹦一任4年就回去述职，就不再回来了，经不起考验，经不起各种属灵的征战。但是感谢神，我们在出国以前，身为中国人，我们要自己募，我们没有薪水，自己募款，我们跑了大概有2年的时间里头，每一年大概起码有大概400-500个聚会募到款，然后可以出来。那种辛苦的压路压马路啊，还为车祸在前，车祸在后，暴风雨当中，然后大跟大卡车3更半夜竞赛，我一累了，这个柴头的妇女说，来你帮我开，我要睡觉了。她马上接受挑战，在夹缝当中啊，从芝加哥回到我们的家伊利纳布里斯，那个有名的大卡车啊，跟他们竞赛。然后经过了2年，在筹到款项以后我们再来，来了以后也不知道会怎么样，但是经得起考验，来了以后，哎，哇，拿美金很舒服啊，1块美金242，那个时候好舒服啊，不错啊。孩子因为教育，我们募很多钱，为什么？一部分是给教育费用，要上美国学校。在美国的话，教育费用不用钱，你跑到这儿来，像我孩子的现在学校，以前的上的美国学校，现在23美金一年的学费，两个孩子不得了。那这些都要自己亲自去募，我们合格通过的时候，总部说，嘿，这个是到日本的Budget， 生活水平很高，你要募到，你没有募到，神没有给你同工，你回去做牧师吧。所以美国人对宣教士格外的尊重，不但是他们付出的代价，因为前面有属灵的征战。感谢神，就这样子熬过来了，直到今天，我们回头过去都是恩典。神给我们的托付到中国大陆去，1972年，要我们去。现在还能够继续往前奔跑，宣教的行程当中充满了神的恩典，平安喜乐。哇，刚是回首看各自2个礼拜以来，不要说我们从不同的地方来启动的营会，神的荣耀的同在，不要说我们在山上荣耀的神的同在，神的话语同在祝福，光是我都觉得不能够，以这个年纪75岁还可以这样跑吗？结果回来了，我几乎不能上山，我昏头转向，我打电话给一波，明天你可能会经过考验，你要预备哦，我可能上不了山了，晕眩得很啊。哎，睡了一觉，哎，大家很多人祷告好多了，勉强去吧，越去越有力。我打算说这个礼拜一，上个礼拜一一切完善完毕以后就要可以休息了，但是还不能休息，因为杨牧师很多的事情要交接，好多的事情要交接要处理，直到他10号离开。那我怎么去应付呢？ 上个礼拜天，就在上个礼拜天下午堂的时候，领圣餐的时候，哇，我累得不得了，师母也累不得了。他讲到以前已经坐在那个在那个四楼，在那里昏过去睡过去，然后下来讲到，可我领圣餐，那个下午就在那儿领圣餐的时候，人数并不多，下午堂，我们宣告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兄弟，他是我们的长兄，我们跟他立约，他用他的宝血的约来跟我立约，我们可以要求大胆的求告天上的大祭司来更新我们，医治我们，使我们重新得力。祷告完了，一个能力浇灌在我的身上，我就重新得力了。我还以为礼拜一好好的休息吧，不要安排任何的行程，结果早上还来祷告会。礼拜一不到六点来祷告，来就要起来，那这几天就这样晃过来。神的恩好像没有旅行那么远，好像没有这个劳顿，在主里头可以重新得力，这是我们经历的神的恩典。谢谢你们的祷告。好，我们看到这个生命的传承啊，我主要的是讲我们的生命从哪儿来，做一个神学的系统的一个讲解。我非常感谢神，我们在神学院里头，我们所读的是神学系，神学的学位啊。一般的神学院毕业都是一个 Bachelor of Arts， 像文学文凭一样，但我们多修了一些神学，对神学的大系里头稍微了解一点。那么在神学里头，让我们看到生命的本源啊，当然是出于神，但神创造天地万物，造起以后，造男造女。啊，这个是我们看到的，夏娃是众生之母，众生之母，所有一切的人，啊，不分你是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不分你是美国人、日本人、中国人，我们都是出于共同的祖先，从 DNA 的最近的发展追溯回去，大概20年前就已经证明了，我们是。无论任何人啊，都是从一个祖先而来的，从 DNA 里头可以证明的，没有别的，就是亚当夏娃，从亚当夏娃而来。那么在圣经里头讲得非常清楚，我们呢再来看一下，复习一下，在2章18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在这儿我们看到这个亚当被造以后啊，神说一个人独居不好，因此呢特别为他造了女人夏娃一个啊。马拉基书2章15节清楚的让我们看到，马拉基书最后一本书，旧约最后一本马太福音前面一本书里头讲得非常清楚啊，弟兄姐妹看清楚了，他说神有余力多造几个男人多造几个女人，没有，他只有造一男一女，为的是什么，要他们有近亲的子孙，要他们有近亲的子孙。所以阳光儿女们，我们感谢神，神给我们老公给我们老婆来疼爱，而且呢没有第三者可以介入这个婚姻里头，因为这是神定规的，免得我们的子孙因着我们的性的泛滥，因着我们的随着自己的心意乱来，导致有不近亲的子孙。所以要小心，我们的近亲生活会带给我们的下一代、下下一代、下下一代，直到万代，我们会有近亲的子孙、蒙福的子孙。神要祝福我们，耶和华要祝福我们，直到千代万代。所以在这儿呢，我们看到一个神使亚当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它合起来。耶和华神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所以女人是怎么来的呢？我们很清楚的，首先亚当是从土造了一个 像神一样形象的土人，然后神吹一个气，那个气就是灵，使他成为有灵的活人。然后从亚当的肋骨，神使他昏睡，而肋骨为什么呢？昏睡呢？不让他跟神分享创造女人，一起创造了，乃是让他昏睡。神是创造主神，然后他让他昏睡以后拿出肋骨来，所以女人被称为男人的肋骨，男人的肋骨。肋骨是什么？是保护心脏的，贴心的。肋骨不像头骨，头骨虽然最坚实，保护脑啊，神经系统啊，那个中枢神经啊，骨头是非常壮实的。神造美好的完美的人啊，都有他的用意，肌肉附在整个的骨头上面，然后有坚实的骨头，我们可以奔跑，像脚骨啊，有坚实的拳头，我们可以跟斗兽啊。那么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坚实的骨头来帮助我们，保护我们，使我们能够保持清醒，能够创造发明像神一样。然而神没有用头骨来造女人，意思就是不让女人跟男人拼得头破血流，我比你行，我比你行 No。 也没有用脚骨来创造女人，让男人踩到脚底下，哎，女人你是我的脚骨，没有，乃是中间平等，生而平等，贴心的地方，贴心的地方来保护的。肋骨是保护心脏的，护卫心脏的，而且中间平等的，拿来彼此相爱的。所以男女二人成为一体，就恢复到神造物的圆满完美，神造人的美意。所以婚姻是什么呢？是男女二人，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是一个最圆满的神造男造女的一个境界，让他们享受二人成为一体。那这个是神祝福婚姻，透过他的创造的程序我们可以了解的。那说，男人说，哈，你是从我造出去的。女人说，嘿，男人，你是我生下来的。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哥林多前书里头让我们看到11章12节，男中有女，女中有男，因为神先造了男人，然后才造了女人，然后呢，女人生了孩子，所有的人，你我，我们都是从女人而生的，但是呢，男人是被先造的。从熟的奥秘从这儿让我们看到，神是用他的智慧定规，男女都要彼此从熟，不要增进啊，不要比较，是合一的，是从熟，彼此相熟的，彼此相爱，彼此扶持。那么这个是一个婚姻的奥秘，在圣经里头启示了很多，以弗所书第五章也讲到这个 婚姻的奥秘。那么在这儿我们看到了，至少我们知道了创世纪里头22章24节讲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这个是神定规的婚姻。讲到性啊，性是美好的，性是神祝福男人女人，祝福婚姻。一方面借着性的吸引，然后能够产生我们的下一代，创造继起的生命，我们的下下一代下下一代都是人类，就这样而来的，还生到现在。那么性不可以有第三者介入，这是我们要警惕的。过去无论怎么样，过去了，奉主的名求主饶恕啊，宝血遮盖，然后在主耶稣基督的更新，我们就在神的面前，我们就跟神立约。那我们彼此相属，夫妻之间没有第三者可以再介入我们的婚姻里头，这样子的话就是一个蒙福婚姻的开始。所以我们再次的复习这个神创造男人女人的秩序以后，我们会更加的明白，那么 婚姻是出于神的安排，婚姻是彼此相属，婚姻是彼此相爱，根基是爱，婚姻是我们彼此帮助扶持。神造了女人来帮助男人啊，男人帮助一样的女人啊，彼此扶持帮助的。那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婚姻家庭的开始，然后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那么让我们看到这个女人啊，亚当的肋骨造了女人带到亚当的面前，你说亚当说了什么话没有？这里有没有启示？他傻掉了，怎么有另外一个很像我的又不一样的人，而且被深深的吸引相爱，傻掉了。所以没有任何的一句话，但是可以说比惊叹还要美好那种感受。然后呢，就接受了夏娃，就给她称为女人。男人跟女人不一样。然后呢，生了孩子以后，我们看到了第三章后头，那么这个二十节，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啊，因为她是众生之母，所有的一代传一代一代的这个根源啊，众生之母就是夏娃。那从夏娃以后，我们有好多的子孙啊，四章、五章、六章，直到挪亚，好多还有很多的伟大的人物。那其中有几个重点的人物，第一个孩子是谁？该隐。该隐是得着的意思，因为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亚当夏娃犯罪被赶出乐园，神审判他们说，女子的后裔要打破魔鬼的头，要来报仇。所以亚当夏娃被赶出去乐园以后，那么汗流满面开垦工作移植，然后才能够糊口。但是他们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是什么？将来我们的子孙出来了以后，我们就会回到伊甸乐园去了，就可以打破魔鬼的权势。结果呢，盼着盼着一个啊，生了一个娃娃。在这个第四章，有一天，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该隐就是得着的得的意思，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啊，然后又生了亚伯啊。那这个该隐得着了，为什么他起名得着呢？因为神应许说将来女子的后裔要出来，所以他出来了一个儿子以后，哇，我们得着了这个应许。他抱着这个小儿子就带到伊甸乐园的门口，那里有天使守住了，不准进去的，每次不准让他们进。他认为，嘿，我得到了应许的儿子，应该可以让我回去，然后报仇，把那个魔鬼骗我们的这些事情，那么来报仇一下。结果照样的不让他进去，因为神的美意、神的计划不是那个代，是到漫长的时空，2000年前的第一个圣诞节，透过女子。圣灵感孕，圣母玛利亚生下来的耶稣基督，透过耶稣在十字架上打破了魔鬼的权势，把这个黑暗的世界的国度抢回来，透过耶稣的名，不是该隐。我们也知道该隐他不配，没有资格，因为他遗传了罪性，那甚至他把他的弟弟亚伯杀害掉了，第一个谋杀案件因着嫉妒而产生了。那么很多很多的情节，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用祷告的心，我相信神会教导很多很多的属灵的功课。那该隐是一个有名望的人啊，很有魄力，见到了很多的城市。那但是他是一个罪人。以诺也很重要的人，以诺他出名的是65岁生了一个儿子，神取名为启示他马图撒拉。以诺在他的儿子出生以后就与神同行300年，然后呢被提回天下去了。马图撒拉的名字是他死了世界末日就近了，结果他死的时候洪水出现了。那这个就是当时的列祖的情景。然后呢，挪亚就出现了。挪亚呢，洪水的时候到了，然后挪亚的子孙，神跟挪亚子孙重新就开始 立约，立约以后就有巴别塔，他想我们不再让洪水的泛滥来侵害我们，让我们建一个巴别塔吧。然后神说不是，不是这个样，那就变烂方言，日本话、中国话、英文什么都跑出来了，几千种不同的语文跑出来了。然后神的计划就透过亚伯拉罕，拣选了亚伯拉罕，拣选了以色列的百姓，直到今天，透过亚伯拉罕的子孙的一个耶稣，才应验了神要透过这个耶稣来报魔鬼的仇。那这个是众神之母，神的一系列的计划，让我们看到神的恩典最后会应验，神的话语立定在天，他应许会成就。好，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十二章，耶稣说了一句话啊，在马太福音十二章，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十二章的第四十六节到五十节。马太福音十二章最后一段，我们一起来读第四十六节。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了，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了，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哇哦！那么在这段的经文记载里头，在福音书上都有记载啊，马太、马可、路加都记载了。那么这个是表示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啊，神的国度的观点里头，让我们看到刚刚所提到的众生之母亚当夏娃的子子孙孙，一直到今天我们所有的人啊，这些子子孙孙里头都是不是属灵的，不是属灵的人，也不是属灵的母亲生了我们，我们的母亲再爱我们，我们再爱我们的母亲或者父亲，我们都是属肉体的，属血气的，属于仁义的，选择结婚生了孩子的。那么这些呢，都是要生在最终，死在最终。所以耶稣在这儿点出来一点，嘿，你的母亲来了，他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谁是我的姐妹，谁是我的属灵的妈妈、爸爸、兄弟姐妹，意思是这样的。所以他问了这句话，谁是我的母亲。今天母亲节，我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警觉到，特别是自己的母亲、爸爸妈妈还没信主的，有一天你信主了，到天堂去，他们没办法去，不会因为是母子的关系，他是你的母亲、父亲，就有权、就有签证到天国去，没有的。所以耶稣特别提醒出来说，谁是我的母亲？他指着旁边的人，跟从他的人，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是我的母亲、兄弟姐妹。看到没有？一个分别出来，属灵的父亲、属灵的母亲、属灵的儿女、属灵的兄弟姐妹、家人，跟不属灵的是分别的。所以这个非常严肃的问题，肉身的母亲生的，在这个约翰福音我们打开来啊，那么第三章里头讲到，约翰福音第三章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我们先看第一章十二节啊，他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耶稣名的人啊，他就赐给他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所有的人，你我都是人意、血气、肉体生出来的。那么这些呢，都要死在最终，跟天父毫无瓜葛，没有关系。然后到第三章，我们再看到一个，这个第三章里头第三节里讲到说，尼哥底母来问耶稣，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们不要以为稀奇。非常点出来清楚的，肉身 我们还没有信耶稣以前，从肉身生的，跟天国毫无瓜葛，没有关系，不能进入神的国度。尼哥底母他是个神学家，也没有办法进去。唯独从水，从圣灵，神的话语，预表那个水，或者水，有人说水洗脸，但从圣灵而生的，才能够重生，进到神国里的去。所以今天我们很清楚，谁是我们的属灵的母亲、父亲、弟兄姐妹们，是信主的神的家人，在教会里的。我们左右一看，我们的长辈，他是我们的母亲、我们的父亲、我们的兄弟、我们的姐妹、我们的下一代属灵的儿女。所以过母亲节的时候，我再一次的呼吁，好好的为我们的父母祷告，为他们祷告，求神怜悯，求神拯救。谁是我的母亲？耶稣这样问，他指出来了。现在我们想想看，谁是你的母亲？谁是你的母亲？有一个姐妹，她被提到天上，看到她死去的母亲，她所爱的母亲，她多次传福音给她，她母亲拒绝，不要。最后呢，她死了。有一天，她被提到天上去，然后又被带到地狱去，她看到她的母亲在那儿受苦。她很奇怪的，很奇怪的，没有痛苦，没有难过，不像在肉身里头好难过，我的母亲没有信主那种难过。他去了就明白了，一在灵里头已经被升华了那种感情。从那以后，他就开始迫切地为母亲们传福音，让他们在最后的遇见死亡以前能够信靠耶稣。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问题啊，我们必须要好好的为自己的家人来祷告。那么是家人，真正的家人是借着耶稣，借着圣灵成圣分别而来的，我们的属灵的家人。今天身为母亲节，我们要反省，我们做母亲的要反省啊，不但儿女要反省，到底有没有尽孝道，做母亲的也要反省，反省我们是不是尽到责任。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尽到责任，可能我们儿女会走偏，你白养了，有一天可能见不到，不是属灵的儿女啊。那当你看到孩子在睡觉的时候，一天到了一个终了，孩子睡，你站在孩子旁边看得到，很爱他，你不知道这个孩子有一天能不能上天堂。你在那儿你就反省，我尽了母亲的责任没有？如果你有这个反省的话，那么你会成为更尽职的母亲或者父亲。我记得我们很忙啊，在这儿小孩子长大，常常我们回去，晚上回去了，师母那时候在家，小孩子还小，我出国回来，出差回来，或者是太忙查经回来很晚，孩子都睡觉，第二天要上学，我常常跑到孩子旁边去，他们睡了，我看着他们，我会为他们祷告，我会为他们祷告。弟兄姐妹，直到今天我们还是不断地为我们的孩子祷告，虽然他们已经蛮老了，四十多岁了，也为孙子们祷告，一一提名祷告。如果你做到这两样，反省和祷告的话，你会有敬虔的子孙，然后神会祝福他们一代一代一代的祝福下去。这就是生命的传承，神的恩典够我们用，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最后我们看到，作为一个才德的妇人，一个标准的母亲，属灵的母亲是怎么样的？在箴言三十一章，我相信这个很多人都很熟悉，我们打开来稍微看一下，再复习一下，读一下好不好？箴言最后一章，我们一起来读啊，第十节。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丈夫心里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她丈夫有益无损，她寻找羊绒和马，甘心用手做工。 他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而来，未到黎明前，他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将当作的工分派卑女。他想得田地就买来，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他以能力束腰，使膀臂有力。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力，他的灯夜中夜不灭。他手拿缆线杆，手把纺线车。他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补穷乏人。他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因为全家都穿了朱红衣服。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他的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周围为众人所认识。他做细麻布衣裳出卖，又将腰带卖于商家。能力和威仪是他的衣服。他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他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愿他享受操作所得的，愿他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他。那这个呢，不只是对妇人而讲的，也可以比喻为教会，也比喻为耶稣的新娘，就是你我教会啊。教会是阴性的，所以耶稣有一天要再来，再来的时候他要检查我们的教会是和配服成他为成为他的新娘吗？那么这个里呢，我们看到有四季，是冬天啊，他穿得很好；有葡萄园，夏天的时候耕种；有纺线的时候，那就叫勤快的意思。然后有贸易啊，还有那个你这个有这么一句话是当时我们买祷告山买了一句话，就是这里十六节，我们正在祷告要不要买。突然神跟师母说的这话，打开了箴言31:16，他不知道是什么。31:16，他打开了一看，他马上念了，他想得田地就买来，用手所得的力栽种葡萄园。葡萄园就是教会做宣教啊。那么看了这一个凭据，神要我们买那祷告山，那美丽的祷告山就是这样而来的，很肯定有神的引导带领。所以这里呢讲到我们教会，教会每一个人都要尽心竭力的奔跑服侍神，爱神，认识神，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在这里讲到说，认识神第一步是每一个神的儿女们的责任，做父母亲的责任，要带领我们的下一辈认识神。第二本是要敬畏神。那圣经箴言的31:30，那么才德的妇女很多，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必得称赞。不会因为你打扮的漂亮，穿的衣服美好而得称赞，乃是敬虔，在乎敬虔很重要。那么敬畏神的一无所缺啊，少壮狮子会缺食忍饿，为敬畏耶和华的一无所缺，敬畏神的不会缺乏。所以我们要操练我们在神的面前敬虔的生活，然后呢要爱神，热爱神。我们最后打开来生命记的这个第5章，非常重要，5、6、7、8、9、10、11，如果有空把它看一下的话不得了啊！但是这里呢很具体的让我们看到生命记第5章29节啊，生命记我搞了另外一本书。好，那么这个是蒙福的开端啊，敬畏神是知识的开端，是智慧的开端，也是蒙福的开端。你敬畏神人，听了一句话，神要我们做，马上去遵行。看了这个人的诫命，听到了叫他遵行，这是有蒙福的人，啊，这个是我们的第一步啊。那么《生命记》的第10章12节，第10章12节22到22节也照样讲的。 他说以色列，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循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看哪，第十四节，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都属耶和华你的神。哇，从这儿让我们看到，就是天和天上天下的一切的土地属于神的，神要祝福我们蒙福，是成绩产业。天和天上的荣耀的天堂，荣耀天家，更美的家，也是为我们预备的。唯独敬虔爱神的人，那么可以得到这些祝福。那我们作为父母亲的，在那母亲节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的反省，我们是不是让我们的亲人能真的认识神，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是第一步啊。然后呢，接着圣灵引导带领，我们可以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称他为阿爸父神。然后我们敬畏他人，就听到什么照着去做，听话顺从就是蒙福的开端。然后呢，热爱神，尽心尽意尽力的服侍神，这样的话神会保守看顾我们。那么是你我的责任，做父母亲的特别啊，来教养我们的孩子，教导他们从小认识神，敬畏神，爱神，走神的道路，到老神都会保护看顾他们。然后我们做父母亲是不是跟孩子们做朋友，照着圣经的教导来带领他们做好朋友。另外我们是不是爱神服侍神，如果是的话，神的恩典会永留在他们身上。那 Rockefeller 很有名的石油大王，我们啊，这个师母好像有一次讲到提过他，但是很久以前吧。那么他就讲到他个人的见证，石油大王啊，他说我妈妈从小就教导我，带我们到做礼拜去，而且到我们长大了还警告我们啊，叫我们注意三件事情，第一，不可停止聚会，一定要坐在第一排，要求坐在最前面最好。啊，做最前面哈，啊，第二，就十一奉献，一定要做十一奉献，那不是你的，那是神国的事，你照着去做。第三是什么？你们猜是什么？啊，我都忘了，我在想，第三要听牧师的话，要听牧师的话。对了。就是说你一定要听教会牧师的话，他警告他的孩子啊。那么今天如果教会的长辈的话不听，因为他们熟悉圣经的话语，吃亏在眼前。结果 Rockefeller 就这样子，我看过他的传记啊，就这样子照着去做，他对自己的孩子也不例外，做父亲的啊，他把他送到 Texas 的油田里去去吃苦，从最基层的单位去跟工人混在一起。哇，自己的宝贝儿子，我们多宝贝我们自己的孩子，疼得不得了。可是他呢，把他送在最基层的那个油田里头，跟那个酒鬼跟那个人混在一起，工人粗话打架骂，动不动就火气大啊，因为就是很不容易过的生活，他跟他在一起混了几年的时间，然后慢慢的把他生了，然后继承产业给他。今天要舍得，我们的孩子们要舍得，不要过分的保护，过分的疼爱，但是呢，不要怕，把他交托给神，神可以祝福我们的下一代，直到千代万代。Amen。我们做个祷告好了，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在这母亲节的时候，我们恭敬的再一次把我们的母亲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主恩待祝福，也包括我们的父亲。每当我们过节，都会想到主我们远方的家人，特别我们见不到他们，然而主我们诚挚的恳求，因着耶稣基督的名，因着您的孩子们在这儿的呼求，还没有信主的我们的家人，主差派您的仆人使女传福音给他们，拯救他们。主，我们谢谢你，天父，我们也感谢你，在我们阳光这个大家庭当中，主，许多的做父母亲的， 我们恳求主耶稣，你给他们恩惠，给他们怜悯，让他们有能有力的奔跑。主啊，让他们能够照着神的恩典教导孩子，从小认识神，敬畏神，爱神，走神的道路，让我们的榜样能够承继给我们的下一代和下下一代。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